耶利米哀歌第一至第五章。第一章，请大家翻到圣经耶利米哀歌。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呢，耶利米哀歌不是放在这个地方的，和以斯帖、路德记和约伯记这几卷书呢放在一起的。但是因为这是耶利米写的，所以呢我们的圣经呢就将它放在了耶利米书的后面，有点像是一个后续。其中写的呢是耶路撒冷城被毁以后的情况。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各个塔边上呢有一个洞穴，被称为耶利米岩穴。这几个岩洞呢看起来像骷髅，所以呢被称为各个塔，意思呢就是独楼地。其中有一个洞穴呢就被称为是耶利米洞穴。从这里呢可以清楚地看见耶路撒冷城的全貌。各个塔是从前摩利亚山的最高峰，可以向下俯瞰耶路撒冷城。据说呢耶利米当初呢就是从这里看到了耶路撒冷被毁以后的情形。城墙被毁，建筑物都夷为平地，他就坐在那里为耶路撒冷城哀哭，并且写下了这首哀歌。在圣经七十世译本，也就是主前200年间七十位希伯来学者所翻译的希腊文旧约圣经中，耶利米哀歌前这卷书之前呢加注有这样的一段话：当以色列人被掳后，耶路撒冷变得很荒凉，耶利米坐下来为耶路撒冷哀哭，写下了这首哀歌，说这城是多么孤寂呀。他们所加上了这个前言，后来呢也被添加在圣经拉丁文版里面。耶利米哀歌的前四章是用一种非常独特的希伯来文诗歌题材写的，称为啊字母诗体，目的呢是帮助人易于背诵。第一章、第二章都有22节，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是22行，每一行的第一个字母是按着秩序排列下来的。比如说第一行用一个Aleph 字开头的，第二行呢用一个 Beth 起头的字，第三行呢用了一个 Gamon 起头的字，第四行呢用了一个 Dalef 起头的字，以后呢各行都以此类推，按希伯来字母的顺序排列的。第三章呢则有66节，也是同样题材的诗，不过是三行一组。比如说呢头三行都是 Aleph 打头的字，接下来的三行呢都是 Beth 打头的字，再往下的三行呢就是以 Gamo 打头的字，以此类推。整篇呢都以希伯来字母顺序写成的，一共有66行。第四章呢也是这样，尽管第五章呢不是按希伯来字母的顺序写的，即不是离合体诗，但是他们呢常常用这种方式写诗，目的呢是要让人呢易于背诵，因为背了一行之后呢你就会根据下一行开头的字母就想起它的第一个字来了。这个卷书呢是耶利米为耶路撒冷城被毁写的哀歌。直到今天，犹太人在每年的9月4日纪念所罗门圣殿在主前586年被毁的时候，都会在会堂里面诵读耶利米哀歌。这些呢是相关的背景。好，现在我们呢就来读第一章。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耶路撒冷城成了空城，孤独地立在那里。其中的居民要么被杀，要么被掳走。 这个曾经一度是繁荣的城市，现在呢一片死寂，变成了废墟。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多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以前呢，耶路撒冷像皇后一样的尊贵，列国都来向所罗门王进贡，现在呢，他却成了向别人进贡的了。他先前信靠的国家，比如埃及啊等等，却以诡诈待他。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每次看见一度繁华的大都市变成了废墟，我们呢都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伤。你能想象自己坐在我们附近的公园，看到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大城市空无一人，那你会有什么感觉呢？高速公路上没有一部车，工厂的烟囱不再冒烟，只剩下一片死寂，一片沉静。想象一下你在这里看到过的各种活动，那么多的人来来往往，可是忽然之间呢，完全消失了，只剩下空荡荡的死境，你会有什么感觉呢？那一定会让你感到无比的怅惘。耶利米生长在耶路撒冷城，他看到城中的街道上充满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看见过圣殿中的敬拜仪式，来自各地的朝圣者聚集在一起，参加节期的庆典，现在呢，却死气沉沉。通往耶路撒冷城的道路都在悲伤，因为无人来这里聚集守节，他的城门也凄凉。耶路撒冷的城门呢非常有趣，总是有很多的人们进进出出，挤满了人。去耶路撒冷旅行的时候，你没有什么事情做的时候呢，到城门口去看看来来往往的人，那都很有意思的。那里呢总是有热热闹闹的活动，但是第四节这里说呢，城门凄凉，寂静无声。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以下呢提到了其原因了。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西安城的威容，城原本做女子夏童，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看到他们没有一句责怪神的话。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抱怨，哎呀，为什么上帝让灾难临到我们呢？这里呢，则认识到人们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他们犯了许多罪，得罪了神。因此呢，耶路撒冷被交在了仇敌的手中。素来尊敬他的，见他吃鹿，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呀，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敌人伸手 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着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而外邦人却进入了圣所和至圣所，毁了神的殿。外邦人本来不能进入至圣所的，但是以色列人却看到他们进到里面，并且毁了神的殿。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呀，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为了换到食物，他们用尽了所有的钱财。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向着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我罪过的轭是他手所绑的，犹如轭绳缚在我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耶利米哀歌呢，是耶利米看见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哀伤哭泣。他看见有权势的人被消灭了，处女被敌人强夺，年轻人被欺压，就说，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锡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做他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呢，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这里呢，作者将耶路撒冷拟人化了，让他哭着呼救神公义的审判。上帝是公义的，但人们呢，总是犯罪背叛神。上帝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但是人们呢，总爱挑剔神。我们呢，常常听到有人呢，含沙射影的说神的审判不公平。常见的说法就是，哎呀，一个充满爱的神怎么可以把人送到地狱里去呢？言下之意呢，就是说神呢不公义。事实上，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启示录告诉我们，神在地上施行审判的时候，有声音从神的祭坛底下传出来，说，主啊，你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又在第16章写道，神让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源泉里，水呢就变成了血。那时候天使说，你的审判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这见证了神将要在地上施行审判。神呢，肯定会施行审判的，神已经宣告要施行审判。你们呢，不必怀疑神在将来某一天会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审判恶人，而且呢，他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今天呢，有许多人都在埋怨，但是到神审判的那一天，就不会有人埋怨了，因为 耶和华是公义的，对违背他旨意和命令的人，他才会审判。神说，我招呼我所亲爱的，他们却愚弄我。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绝气。他们在寻找食物的时候啊，饿死了。耶和华呀，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极难中，我心常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就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第二章，耶利米哀歌第二章。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他发怒，倾覆犹大民的保障，使这保障瘫倒在地。他辱没着国和其中的首领，他发烈怒，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他像火焰四围吞灭，将雅各烧毁。他张弓好像仇敌，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将悦人眼目的进行杀戮，在锡安百姓的帐篷上道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看见耶路撒冷城被毁灭，那必定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经历。巴比伦的军队围城18个月之后呢，终于破城而入了，用刀剑杀死了无数的大人和孩子，而且呢，在这个之前已经有不少人因为饥饿而死了，遍地都是可怕的景象。这些情况呢，深深地印入了耶利米的脑海中，没有办法抹掉。此刻呢，他看见城中一片荒凉，就想到了先前发生的那些个情景。这些个画面真的令人非常恐惧，一闭上眼睛就浮现出来，没有办法挥之而去。以前强壮的人、骄傲的人，有多少呢？都变得非常羸弱啊，甚至倒在了街上。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锡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保障，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嚎。他强取自己的帐幕，好像是园中的窝棚，毁坏他的聚会之处。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在锡安都被忘记，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像在盛会之日一样。敌人进入耶路撒冷城施行毁坏的时候呢，得意之余就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喧嚷声。这么大的声音，以色列人呢，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会发出。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像在盛会之日一样。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郭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锡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主将他的门栓毁坏折断，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 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置地，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这是因为人已经无法承受了，因为没有食物吃，吃奶的小朋友和婴儿都摇摇晃晃的在街上走，因为他们饿得发昏。年轻的女孩子呢都垂下了头，老年人呢则静默无声地坐着，用尘土盖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出路了，也没有盼望。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对母亲说，古酒在哪里呢？耶路撒冷的民呢，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锡安的民呢，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是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见虚假的漠视和是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哇，这个以前被人称作为完美无缺的城，却被废掉毁坏弃绝了，现在呢它成为人所耻笑的城，人们看见它就摇头。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他们嗤笑又切齿说，我们吞灭它，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我们亲眼看见了。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神呢是信实的，他呢曾经警戒百姓，如果他们不从自己的恶行和拜偶像的罪中回转，就会将他们呢交在他们的仇敌手中，使他们遭到毁灭。神就照着他的旨意成就了这些事。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他倾覆了并不顾惜，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使你敌人的脚也被高举。锡安民的心哀求主，锡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仁流泪不止。在这里呢，耶利米呼召大家来到神的面前流泪代祷，求神呢再次做工。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耶利米说啊，难道这种光景还不足以让你们起来整夜的寻求神吗？看看你们的孩童和吃奶的，他们都在路上啊摇摇晃晃，因为他们饿得发昏。起来代祷吧，让神出来做点工作吧。他们生活在这样的极度的艰难中，却好像还不够艰难，要来寻求神。啊，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人究竟要到什么地步才肯来寻求神呢？新约圣经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的母亲告诉我，我小时候呢有一次病了，她就来到我的房间，按手在我的头上祷告说，哦主啊，请你抚摸查克，哦主啊，愿你医治他吧。在听到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对他说，妈妈你要真心实意的祷告啊。 我常常想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都是停留在表面的祷告，没有用心。雅各说，一人所发恳切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神呢曾经告诉耶利米说，你若全心寻求我，我就被你寻见。因此呢，耶利米对百姓说，在夜间呢要寻求神啊，每逢交更的时候也要起来呼喊，向神举手祷告，为你们孩子的性命向主祷告。耶和华呀，求你观看，见你向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而岂有妇人吃自己所生的孩子呢？但是那个时候啊，他们的确做过这样的事情。婴孩只有一手掌大，据说呢，因为母亲们营养不良，他们生下来的孩子大概只有七八寸长。哇，那实在是太可怕了。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顾惜，你招聚四围惊吓我的，像在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第三章，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开始呢，耶利米就从他心灵的深处发出了沮丧绝望的声音。他从绝望开始，而绝望呢，通常是人沮丧的原因，因为失去了盼望之后，人往往呢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好，让我们先看看第一二节。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步行在光明里。听起来呢，好像神在跟先知作对。他说，我看见神的愤怒，他呢使我行在黑暗中，步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他筑垒攻击我，用苦楚，原文作苦胆和艰难围困我，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铜链沉重，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神呢不听我的祷告了，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我没有了任何的出路，神呢也不听我的祷告。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就是用篱笆围住我，他使我的路弯曲，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秘处，他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我呢成了神的箭靶子了。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阴沉，他又用砂石参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要知道呢，这是一个人所能忍受承担的最低限度。耶利米啊，已经落到了最低谷了，但是他从失望和绝望之中忽然发生了非常奇妙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原因呢，在第21节里做了解释。他说， 在沮丧和失望之中，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被弃绝了，没有出路了，祷告也不蒙神垂听。在这样的低落之中呢，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他说，我想起这些事呢，他的心态就完全改变了。圣经里面常常说，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意夺回归给基督，把我们每一个思想都带来顺服耶稣基督。我们呢，可能使自己的思想陷入绝望的情绪之中，陷入到坟墓之中，也可以让自己的思想转过来，放在主的身上，在他里面更新自己的心意，进入全新的思想意识里面，进入到希望与得胜里面，而不是丧心绝望之中。这就是耶利米所说的，他改变自己的思想方式，不再是说，哎呀，我真倒霉啊，哎呀，真是山穷水尽呢，哎呀，再也没有指望了，没有人帮助我，我呢，被困在这儿了。他呢，不再这么想了，而是去思想主，把思想呢，放在主自己的身上，我们呢，就会改变了。如果老是想着自己，就容易沮丧，因为我们没有人达到了自己理想的目标，我们呢都有自我和超我，真我和理想的我这两种人格，也就是说呢，真实的自我和理想中的自我中间。但是我们总喜欢以理想的我来看自己，心想，哎，如果一切正常啊，这就是真实的我了。如果出现了什么状况呢，那都是事出有因，反正呢，这个污秽的人不是真实的我。本来的我啊，是个大方可爱、仁慈善良、充满着爱心、非常可爱的非凡的人。我现在这样呢，那都是别人造成的。其实现在的我不是真正的我，因此呢，存在着一个理想的我和一个实际的我。如果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距，那么你的情绪就会严重的失衡。心理比较稳定的人，往往将这个差距呢，调整的比较小。如果理想的你接近实际的你，就算是调整好了。但是，如果理想的你和实际的你差距太大，那么你的生活就没有办法调适了。心理学家说啊，要把理想的我降低一点，因为你太理想化了，对自己的要求太高，就应当把理想降低一点。但是呢，主的方法呢不是这样。主说，我要借着圣灵的能力，借着我的帮助，使你成为理想的你。接受我的能力，我就会使你成为讨神喜悦、荣耀神的人，使你满有爱心、恩慈、怜悯，心里充满着喜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耶利米改变了他的心思，他不再只想自己了，而是把思想呢放在神的身上。在失败和沮丧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够把心思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开，放到主的身上。这是得释放的秘诀，免得我们被自怜所吞没。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要记得停留在主的身上，他就会完全的保守你的平安。如果你总是把思想放在自己的身上，就会落入到各种混乱和沮丧之中。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他想起什么事呢？首先就是，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啊，虽然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好，但是它可能变得更糟糕。因此我们今天还活在这里，每一天的早晨，我还能醒过来，我还活着，这就证明神是慈爱的神，神没有义务让我活着呀，我们还没有被灭绝，就是因着他的怜悯。其次呢，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保罗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对神的爱描写说，爱是永不止息，神呢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你，神不会在你好的时候爱你，你糟糕的时候呢就恨你，神对你的爱永不改变，也永不止息，神的爱会持续不断的倾注在你的生命当中，神的爱不取决于你是什么人，而是取决于他是谁，神的慈爱和怜悯永不断绝。爱如果是会改变的，那就不是爱了。如果有人说，哎，我爱你啊，你是我的梦想成真了，我要游过太平洋到你的身边去，我要飞到月亮上与你更加接近，可是我发现呢，哎呀，你有口臭，于是呢我就改变主意了，我不再爱你了，这个呢不是真爱。一旦发现有不合意的地方就变心，这不是真爱。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的对象，所以遇到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我们就会爱上他或者是他。其实呢，我们不是爱他，而是爱我们自己心中的理想人物。当对方达不到我们理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不再爱他或者是他了。可笑的是，你从一开始就不懂得什么是真爱。如果你的爱是随着情况改变的，那就不是真爱。正因为如此，在人间呢，就很难找到真爱。这是从人类的角度，以一般的意识下面的结论。真爱只有在神里面才能够找到。神不会欺骗我们，即使你在他面前表现得很有风度，你像个绅士一样的为他开门，讨好他，神呢也不会被你欺哄了，他一开始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罪人，但是呢，他竟然爱你，这就是最奇妙的地方了。神的爱永不止息，和认识你一样，他也认识我，但是他呢，却仍然爱我。我觉得呢，这就是最伟大的神迹了。神的慈爱永不断绝，他呢永远不停止的爱你，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耶利米呢原先以为神已经完全离开了他，神在我四面围上篱笆，使我无路可走，又不听我的祷告。可是呢，当他调整好自己的思想的时候，终于知道神的慈爱永不停息，神的爱永不止息，他在不断的爱我。所以在第23节他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神的爱和怜悯每天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神呢是信实的。当耶利米注视着这个被蹂躏的城，他想啊，哎呀，这个荒凉的情形就是一个见证，表明神是信实的。神曾经警告过他的百姓说，如果你们继续行恶，继续拜偶像，我就会拆一个强大的军队来毁灭你们，拆毁这里的城墙，让在饥荒中幸存的人被刀剑所杀，未被刀剑毁灭的呢，则被瘟疫所灭，将你从这个圣山上毁灭。现在呢，神应验了他口中所说的话。耶利米看着这一切，只是说，神呐，你的信实广大，你说你会如此行，你果然就如此做了。要知道，神的信实可能成为荣耀的思想和祝福，也可能呢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思想，这完全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作为神的儿女，你知道神的信实，就是神会成就所有他对我们的应许，我们这些耶稣基督的信徒可以安息，并且呢盼望主的信实，他一定会照着他所说的去做。但是呢，对于不是神儿女的人，神的信实对他们来说 就是很可怕的事，因为他也会照着他所说的对待所有的罪人，去对待那些弃绝神的人。神的信实广大，神会信守自己的应许。耶利米说，耶和华是我的份。思想神的信实、神的爱、神的怜悯的时候，耶利米说，神是我的份。啊，虽然一切都被别人夺去，房子也被毁了，一切财物都没了，剥夺得一干二净，但是我还拥有耶和华呀。如果我拥有主啊，他才是我真正需要的一切。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没有神做他们份的人，他们的盼望实在是微小，但是我的盼望却在他里面。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对于凡仰望寻求他的人，神呢必定施恩。你如果寻求神、等候神，就会知道神有多好了，他一定会施恩给你。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除此以外，人还能做什么呢？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这是有关基督受凌辱的预言。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尚且受人的凌辱，我们也当为主忍受别人的责难，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这个审判呢不会持续到永远的。神离弃他的百姓不会到永远。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32节说，神会改变对待我们的方式，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换句话说呢，神并不喜欢让他的百姓啊受苦。我常常对你们说，你可以让自己受苦，也可以让自己轻省一点。无论何时，如果你与神相争，那就会让你自己受苦了。这就是约拿学到的功课。他与神争执，结果就落到可怕的鱼肚子里面，受了3天3夜的苦。在鱼肚子里面是闷热异常，大概有华氏的98度，哇，湿度也非常的高。他说啊，在大鱼肚子里面的时候，好像有波浪洪涛漫过他的身体，有海草缠绕他的头。我想呢，在那个里面一定是非常的腥臭。从这个可怕的经历里出来之后呢，他就分享学到的功课，说人信奉虚无，就是离弃怜爱他们的主。那些以为自己可以逃避神的人，只不过呢是在自找麻烦，自讨苦吃。以为自己可以逃避神，逃避神呼召的想法，这都是谎言，这是不可能的，只是在自讨苦吃。朋友，你如果与神相争，那就是让自己受苦。神并不降灾祸给人，也不想借惩罚儿女得到快乐，因为呢，神爱我们，他信守自己的话，必会管教我们。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或在至高者面前驱往人，或在人的讼事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的。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神不会一口两舌。在新约中呢，雅各论到心怀二意的人说，他们在其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他又说，从一个泉源里不会流出甜的苦的两样水来。神也不会这样，他不会一张口说祸福两种话。 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为何抱怨神的管教呢？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耶利米呢，好像从黑暗进到了光明一会儿，现在呢，他又回到哀伤之中了。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入。这呢，有点像一般人说的啊，天花板就像铜一样呢，穿不透。耶利米呢是说，他的祷告呢好像被封闭了，在他和神之间似乎有一个很厚的黑云存在。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子，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河，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无故与我为仇的追逼我，像追雀鸟一样。他们使我的命在劳役中断绝，并将一块石头抛在我身上，重水流过我头，我说我命断绝了。耶和华呀，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耶和华呀，你见了我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都看见了。耶和华呀，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以及终日向我所设的计谋。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与我为歌曲。耶和华呀，你要按着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真的有点像是大卫的祷告。耶利米在这里的祷告呢，充满了仇恨。他没有求神祝福他的仇敌，反而呢要神报应他的敌人。不过在新约的里面呢，主耶稣教导我们要为那些咒诅我们的人祝福，不要以咒诅来回报仇敌。第四章，第四首哀歌如下：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室口上，西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现在合金算为匠手所做的瓦瓶，野狗尚且把奶乳哺其子，海里的哺乳类动物啊，同样是哺乳幼子的。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鸵鸟呢，他们经常丢弃自己的蛋，完全不管。他们呢，一点也不参与养育小鸵鸟的工作，根本就不关心自己的蛋是不是会孵出后蛋。他们只是把蛋埋在沙子里，然后呢，就忘了。如果小鸵鸟长出来呢，他们必须自谋生路。鸵鸟妈妈们呢，从来不抚养小鸵鸟的。这里说野狗尚且用奶乳养他的小孩，神就借着耶利米说，我民的妇人就是犹太人中的年轻妈妈们，却变得像鸵鸟一样的残忍，完全不关心自己生的孩子。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孩童求饼无人掰给他们，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 素来卧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粪堆，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索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他们呢顷刻之间就死了，比慢慢的饿死啊这要好得多。西安的贵胄素来比血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或者珊瑚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那希尔人呢，曾经向神发誓委身给神，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他们就如行尸走肉，枯干如同槁木，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慈悲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道出他的烈怒，在西安使火起，烧毁西安的根基。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他们呢没有人相信耶路撒冷城会被人攻取。耶路撒冷呢坐于山上啊，四面有坚固的城墙，犹太人呢就认为耶路撒冷是攻克不了的城，但是现在呢却被攻破毁灭了。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列国中有人说，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寄居。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重看祭司，也不厚待长老，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我们的结局临近，我们的日子满足，我们的结局来到了。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我们曾论到他说，我们必在他荫下，在列国中存活。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呢，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露体。西安的民呢，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以东的民呢，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以东的人民呢，欢喜异常，但是毁灭很快就会临到你们头上了。第五章哀歌如下：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要出钱去买水喝。我们的柴是人卖给我们的，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颈项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为要得粮吃饱。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奴仆辖制我们，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因为旷野的刀剑，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因饥饿燥热， 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炉。因饥饿的原因，他们的皮肤啊转黑了，而且皮质粗糙。敌人在西安玷污妇人，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敌人进来了是一件可怕的事。父亲们见到自己妻女被敌人抢夺奸淫，最后被杀。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面。少年人扛磨石，孩童背木柴，都半跌了。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少年人不再作乐，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悲哀，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我们的眼睛昏花，西安山荒凉，野狗或作狐狸行在其上。耶和华呀，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啊，这里呢就是答案了。耶和华呀，让我们的心转向你，让我们呢与你恢复从前与你的关系。你们还记得主耶稣曾经对以弗所教会说，有一件事呢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回想你是从哪里失落的，并且悔改行起初所行的。哦，主啊，是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回转归向你吧。这一卷书呢，最后结束在一句非常悲惨的话上，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如果百姓留心听神的声音，这一卷极其可悲的书其实呢根本就不需要写，这段凄凉的历史呢也根本不需要发生，因为神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警戒他们，他曾经呢差遣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他们毁灭即将来临了，但是他们呢不愿意留心听神的警告。神是信实的，照着他所说的做了。今天呢神也照样警告这个世界，他的审判会临到地上，当初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一定会临到这个不敬虔的世界。那将要来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何等的令人恐惧啊！那将是这个世界从未见过的，以后也不会再见的。主耶稣说，那日子将有大灾难，是这世界从未见过的，以后也不再出现。唯一安全的地方呢，就是在基督里面。如果你已经是在基督里的，他就会保守你不遇见那即将临到地上的大灾难。但是如果你在基督以外，那么根据希伯来书里说的，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他神子的，将那是他那成圣之约血当作平常，又血脉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落在永生神手里真是可怕的。神已经宣告他的审判一定会临到那个败坏罪恶的世界，神是信实的，主呢一定会应验他的应许。主耶稣也说过，你们要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在人子的面前。我在祷告，也相信神会答应我的祷告，是我逃避那个大灾难和神的愤怒。我呢，非常期盼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能站在人子的面前。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呐，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即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要知道，这正是我想做的事，就是站在神的儿子面前歌唱，为我而死，将我从地上的千万家庭中救赎出来的羔羊的价值。唯有被赎的教会才能够唱这首歌，天使也不能唱，因为他们没有被耶稣的血赎回来过。这首歌呢，不是以色列的国歌，因为他们来自世界各处，地上各家。这首歌呢，只有得赎到神的宝座前的教会才能够唱。天使们可以跟着唱副歌，是的，他们可以有好几百万的天使加入到我们中间，一起歌唱道，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荣耀、智慧、能力、尊贵、颂赞的。他们可以在后面进来合唱副歌，但是呢不能唱主歌，那呢得由我们大家来唱。主耶稣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我听见有声音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这就是大灾难的开头。之后呢，从第六章一直到14章都在叙述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神要根据人的罪恶施行审判。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做这件事。那时候呢，只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在基督里。我多么高兴我在基督里面呢，不用经历大灾难了。在基督里我是多么的喜乐。为什么我要在他之外呢落入到大灾难中呢？哇，在基督里真是快乐。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感谢你，你预备了一个隐秘的地方，就是全能者的护荫下。在基督里，父啊，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预备了这个地方，使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平安稳妥。我为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祷告，让他们也得以在基督里。愿他们能够严肃地考虑神的信实，就是你如何照着你的话毁灭了耶路撒冷，你也必照你的话审判今天这个世界。因为神啊，你是信实的。主啊，愿我们都能够从自己的罪中回转，从拜偶像的情形中回转，从我们的恶行中回转。哦，让我们回转归向神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你不清楚自己是否是神的儿女，你呢不要离开，直到你相信你是神的儿女之后再离开 啊，我这是认真的。我们活在这个令人痛苦的时代，正如耶利米忠告我们的，不要停止祷告，我们要为四周的人和国家代祷。现在是最后的日子了，撒旦如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食的人，他从教会中抢夺了太多的人，引诱他们过着有罪的生活，去追求肉体的享受，体贴肉体的私欲，而体贴肉体的结果呢，就是死亡。大家要在深信神与自己有了确实的关系之后再离开。请你在查经结束之后，可以到祷告室去，那里呢，有几位牧师可以跟你一起来祷告。愿神祝福你，保守你，让你知道你的年日每一小时都要全部的努力为耶稣基督而活。愿神以特别的方式使用你作为他的器皿，将他的爱传送给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